好，探春就回来说，咱们的园子只算比他们多一半，加一倍算，一年就有400两银子的利息。如果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啊，我们也可以开始管理，可以有一些收入，自然小气，不是咱们这样人家行的事。意思说，我们这种公侯之家，我们不必像赖大家这种管家，为了这400两银子在那边想破脑筋。他倒是觉得这是一个概念，啊，一个对待物质的态度，也是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。就回到刚刚讲说不自弃，因为这些东西在糟蹋，其实心里面不安。就是这些破荷叶，这些花果每天掉在地上烂掉，没有人管，他觉得是有问题的，啊，他说，如果派出两个一定的人来，既有许多值钱之物，一味任人作践，似乎暴殄天物，啊，暴殄天物，就说这是大自然当中给你的一个财富，你竟然不去用它，你竟然不能好好珍惜它。那他说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，啊，就是这个花园本来就有很多老妈妈在那边当差，他捡出几个老本分老成的，就是老实的认真的那非常实在的人，最好能够知道一点园艺事的，就是懂一点园艺。其实我想这些老妈妈大概都比小姐懂园艺，他们至少知道这个植物啊怎么生长啊，怎么照顾的。那派准他们来收拾料理，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，啊，我们不去要求说我们不是那种穷人家说，啊，你管了这棵芭乐树，那每一个月要交给我多少钱怎么？他们不在意这个东西，可是至少就是问他们一年有没有一些孝敬，就是能够给我们哪些东西。他一则园子有专管之人修理花木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其实他们还要花人去找园丁管理。那么没有想到说，其实你本身产业就是一个管理，你每一年的收成本身就让这个树木再生发，好，所以他说有专管之人修理花木，自有一年好似一年，啊，这是我们刚刚提到说，你越不去管它，花越长不好，水果也长不好，这些东西都是要 你去采摘以后它才能够生发的。那也不用临时忙乱，二则也不致作践，也不会糟蹋东西，白辜负了很多的东西。三则老妈妈们也可以借此小补，就是这些老妈妈在园子里面，他们有固定的薪水，可是薪水有限，所以他们在园子里面也不见得尽心尽力。可是如果你说好，这一块的水果都由他管，他就每天来了，因为那块地有他的。其实我觉得根本就是一个员工分红的观念，啊，就是说这个园子不再是我们主人的，是大家都有利润了，可以员工分红了，所以他就不一样了。你可以看到56回整个在讲企业、讲产业、讲治国。那有时候也会觉得国家也是如此，你觉得这是你的国家，好像跟我也无关了，那他就不会有那个参与感。他现在就是让这些老妈妈说，这是你们的，啊，你们对生活里面可以有一些补贴，所以这些老妈妈就会比较尽心尽力，啊，他说也不会冤枉他们每年在园中辛苦。那第四，还可以省了些花儿匠、山子匠，每年还花很多钱请这些花匠来打扫啊，这些清洁啊，这些工钱。他说你看多好，一二三四这么多的好处，啊，不止双赢，简直是四赢，就是有这么多的好处，为什么不这样子来做？好，宝钗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画，这段写得真好啊！有没有发现李纨跟探春谈，宝钗看墙壁上的字画，这叫做事不关己莫开口。所以他处处就在表现出，宝钗说你们谈你们的跟我无关，因为你们家里面的事我不要管。因为宝钗自己家里一大堆当铺店铺他管不完，他觉得我不要管你们的事，管你们的事到最后我还要被人家骂，啊，所以这是宝钗，就是说他在看字看画，他就不愿意加入。听如此说就点头一笑说，善哉，三年之内无饥馑矣，了不起的话啊！其实我们都读过这句话的。可是你可以看到，一个对的人去治国的时候，三年里面这个地区不会有灾民，不会有饥饿，啊，现在你就很害怕说5年之后会怎么样，健保费会变怎么样，什么东西会变怎么样，因为这里面就是管理。管理其实让人有一种稳定，就是说不要怕，接下来是一个富裕的一条路，可能10年20年， 他有一个稳定性在那里，所以三年之内无稽谨，就是过去你就觉得，哎，这个人做官了，他来做高雄县高雄市了，所以三年之内无稽谨矣，大概没问题了。所以那里面有一种政治的安定感，所以宝钗真是了不起，就是他在那边看字看话，可他都听在耳中，然后说好了，没问题了，这个贾家大概至少暂时度过一段难关。那李纨笑着说，这是好主意，这一行啊，如果这样一执行的话，太太一定很喜欢。他第一个省钱事小，那第一省人了打扫，专司其职，又许他们去卖钱，使之以权，动之以利，啊，这八个字，使之以权，就是你有专人管理，给他权力，授权给他，然后又让他有利益跟收入，他怎么会不好？啊，使之以权，动之以利，八个字大概就是管理。就是你做一个管理，做一个企业，你要有专责的人，你能够授权。其次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分红，都有好处，使之以权，分之以利，没有不尽职的。好，平儿就说，这件事须得姑娘说出来，我们奶奶虽然有此心，也未必好出口。有没有发现平儿很聪明，就说这个事情还是要你们来提出来，这个王熙凤我们二奶奶大概不能提，为什么？这里面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分以后又有利害的关系，平儿太聪明了，就是他做王熙凤的特别助理，他想王熙凤绝对将来不要又挨人家骂，因为会不会想到说这个园子谁分到谁没有分到，第一个就已经要挨骂了。那探春还是年轻，还是有一点天真跟浪漫，所以改革只是有一点浪漫的，可是王熙凤不会改革，王熙凤太世故了，太世故，改革只是要有一点浪漫，因为这个事情绝对会引发为什么你给他不给我，马上人事的这种纠纷就会出来。所以平儿好聪明，马上就说还是你们提吧，王熙凤不适合提这个，事情。那此刻姑娘在园子里，说探春你就住在花园里，那不能多弄些玩意儿去陪衬，反叫人去监管修理图省钱，这话断不好出口。好，宝钗就过来摸摸他的脸，说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做的。好，这里面有没有发现只有宝钗发现平儿真厉害，因为宝钗也是一样，就宝钗事不关己莫开口，那现在平儿是说事不关己不要惹到我们二奶奶身上去，所以这都是过去做人的哲学，就是说你在这个家族里如果这个改革失败的话你就倒霉了，你可能就倒霉。所以探春在这里有一种热情，这个热情也是因为他年轻，也是因为他第一次做事情，所以他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这样做是有这么多好处，可是他没有想坏处，这个坏处是什么？是人事的复杂，他没有想这个部分。所以宝钗就说这个平儿真聪明，就说你的牙齿舌头给我看看，你到底是怎么做的，从早到晚你讲的话没有一句不合身份，每一句话都是为你二奶奶做的啊，这么死心塌地忠心耿耿。那宝钗看出来了，可是宝钗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他们就是我觉得老于世故。所以一般从人情上来讲，读《红楼梦》的人都不喜欢宝钗，都喜欢黛玉，因为宝钗太世故。可是从社会性上来讲，宝钗的世故其实有它的重要的部分，因为我们常觉得这个社会都是天真烂漫的人大概也完蛋了，都是林黛玉，你大概也可以想象那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所以宝钗有他们的孤独跟苦闷，就是他们世故，他们这么年轻就失掉了那种年轻的某一种梦想跟浪漫，其实有他们的苦处。那因为这么大的家业的担子掉在他身上，所以他就必须比较务实起来。他说你从早到现在说了这些话一套一个样子，也不奉承三姑娘，也没见她说你们奶奶才短想不到，三姑娘说一句你就说一句是，横竖三姑娘一套话出来你就一套进去，总是三姑娘想到的你奶奶也想到了，只是必有个不可办之故，这伙又因为姑娘住的园子不好，因为省钱令人去监管，你们想想这个话若果真交与他人弄钱去的，那个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许掐，一个果子也不许动，姑娘分中自然不敢，天天与小姑们就吵不清，小姑娘们就吵不清了。好，宝钗已经想到了，就说这个花园比如说林黛玉住在潇湘馆，林黛玉住在潇湘馆，所有的这些竹子啊这些东西她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去处理，那可是现在有人管了，有人管你掐一点叶子也不行，掐一个花也不行，接下来就一大堆吵架的事情。所以宝钗已经想到，可平儿也想到，探春没有想到。 所以这里面就是两个世故的人碰到了一个天真烂漫的人。那当然我们喜欢探春是因为心力除弊必须有他的浪漫、啊、必须有他的天真。可是宝钗在那边看话就说哈，你别想得那么天真了，将来吵架都吵不完。然后平儿说出来，那你们在花园里住着，由你们来提，我们不好提这个事情。宝钗就过来看他的嘴巴了，说你到底怎么长的、啊、就是这两个人是精明剔透、啊、那他这样远愁近虑，不亢不悲、啊、就是他在赞美平儿。远愁近虑就是他心里面有这么多的担忧，这么多的思虑，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到，而且不亢不悲。他没有说王熙凤没有想到，他也不会说探春做得太莽撞，所有的措辞这么好、啊、所以宝钗今天他如果选总统我一定选他一票，或者是这个平儿、啊、如果选总统的话你一定选他一票，就是这么懂事的一个人，所有事情拿捏分寸这么好。他说他奶奶便不跟咱们好，听他这一番话也必要自愧的好了，不合的也就合了。